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。解读心路历程，回味经典旋律，音乐人生。
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。
你知道，那些熟悉的歌声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。你可能并不知道，另外一些并不久远的陌生音乐里也有我们似曾相识的故乡的风景。来自宝岛的乐声，每期一个重量级音乐人，梳理台湾艺术音乐脉络，记录台湾音乐传统如何接驳现代，开创新风。台湾逢甲大学国文讲师查泰元主讲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音乐人生特别制作第二期，
歌谣动人心，邓雨贤。
冬夜无花绣锦鲤，江海对面天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查泰元，很高兴在空中与各位相会。
台湾大众的听觉标签，
在音乐作曲技法里面有一种游戏啊，叫做插标签，也就是作品中出现一些大众耳熟能详、一听如故或能引发共鸣的旋律，就好像文学中的引用修辞。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著名的歌剧《图兰朵公主》就插了一段茉莉花标签。钢琴协奏曲《黄河》也插入了像《东方红》《国际歌》这样的标签，让很多平时大呼啊听不懂音乐的 这些人们呢，遇见这些标签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啊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的感觉。去年12月4号，我在台中中心堂观赏台湾交响乐团的音乐会，其中上演了台北艺术大学潘世基教授的新作品《异乡人》。这部管弦乐组曲灵感是来自郭松芬小说《金婚》，讲台湾传统妇女与婚姻的故事。这部《异乡人》呢，用现代技法创作，充满了不和谐的噪音，对大众的听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可就在作品的压抑堆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弦乐突然奏出了一段熟悉的旋律，插了个标签，让我身旁的许多中年观众眼睛为之一亮。那么当时大家听到的旋律正是邓雨贤所创作的《望春风》。
谈客庄子弟，
台湾桃园市的东南边有一块大约14公顷的大池塘，是凯达格兰族头目知母六与汉人薛其龙在18世纪时修筑的灌溉设施。这块大池塘因为长满了野生的菱角，于是被称作菱潭皮。后来开垦人口变多了，这个池塘边多了一座小庙，香火很鼎盛，传说非常的灵验，所以这个池塘名字又改作了菱潭皮，从菱角的菱变成有灵气很灵验的菱。等到日据时期呢，灵潭又被人家谐音啊改称作龙潭，就象征飞龙在天的那个龙。龙潭大池呢，现在分属于桃园市的龙潭区还有平镇区，当地住有许多客家移民，也是台湾邓氏的主要聚落之一。清朝乾隆年间，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，也就是现在的梅州蕉岭，有邓彦拔率领三子举家渡台，先在台北淡水登陆定居，现今被称作新北市树林区的海山庄。后来因为子孙繁衍以及为了躲避闽越移民的械斗，举家迁移到现在的桃园新竹等地。从邓彦拔开始算，台湾邓氏啊至今大概传了10代以上了，有240多年的历史。那么台湾邓氏的家族呢，可以说是书香世家。在台第三代的邓观奇曾经是清代秀才，观奇公育有9子，其中长子邓琼凤、妻子邓林凤、九子邓伯凤也考取了清代秀才，被大家称作一门三杰。那么这个邓琼凤的子嗣邓胜游，在日据时期也成为台北师范学校的汉文教师。在1906年7月21日，龙潭当日呢下着绵绵细雨，一声响亮的婴孩啼叫声呢，就告诉着乡里村民，邓胜游喜获灵儿，身为人父。这名小婴孩是来台邓氏的第6代，依照族谱要排在贤字辈，贤能的贤啊。邓胜游正思索着这个要为新生儿命名呢，那见到窗外还下着雨呢，雨丝不断，就决定要用雨字为名。那么一位传奇人物邓雨贤就这么诞生了。
人生。
邓雨贤3岁的时候随父亲迁居台北，在蒙甲第一公学校接受现代教育，也在那时啊，原本以客家话为母语的邓雨贤就学会了使用闽南语，与闽南族群同学交谈相当流利。1920年呢，15岁的邓雨贤进入台北师范学校就学，这期间由于日籍音乐教师一条胜三郎的悉心指导，使年轻的邓雨贤对音乐产生了极高的兴趣，又在接触了钢琴、提琴、风琴、曼陀林这样的西式乐器。日据时期的台湾呢，如果是望族名门之后，那么就会经常选择学习医学呀、法律呀，这样能够成为社会精英的这种领域啊。但是邓家祖训呢，却要求子弟是不行医不当官，所以使得邓氏的族人大多去从事教育行业。1925年，19岁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邓雨贤就不例外，他就到达台北大道城的日新公学校担任小学老师。2年之后，邓雨贤呢经由亲人的媒妁之言，与大道城一位客家茶叶商人的千金 刚从台北第三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的钟友妹小姐结婚。又过了三年，邓宇贤终于抑制不住自己对于音乐的热爱，决定只身一人远赴日本东京音乐学院去进修一年。等到他踏回台湾土地的时候，邓宇贤已经25岁了。
风光大道城。
刚回到台湾的邓宇贤，其实空有满身的艺术热情呢，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施展，只好先在朋友介绍下到台中地方法院去担任通译官，大约工作了2年。到了1932年，文化人江天寿在台北大道城开设纹身曲盘公司，而这个曲盘公司啊，也就是唱片公司了，很需要创作的人才，于是江天寿就邀请邓宇贤加入。邓宇贤就以纹身公司文艺部所写的日文歌词谱出了《大道城行进曲》，随后又发表了《晚茶歌》，才开始打响名气，广为人知。关于《大道城行进曲》呢，这首歌曲虽然在许多文献都有记载，但是这个常年不见唱片还有录音的存档，就有些学者他甚至怀疑，到底有没有这首歌曲存在啊？直到2007年，台湾美术家林泰威在台北三重的跳蚤市场意外发现这张1932年的纹身唱片发行的这个专辑啊，才使得邓宇贤崭露头角的作品重见天日。全曲呢分成4段，以春夏秋冬4季分别刻画了大道城里江山楼、太平品、大桥头跟街市的景致，就表现出台北大道城当时的繁华热闹。很快的，日本人在台湾成立的古伦美雅唱片公司啊，这也是当时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了，就邀请邓宇贤成为公司的专属作曲家。这当中有一个文化背景啊，是这样的：1932年呢，上海电影《桃花泣血记》在台湾公映，当时的电影呢是黑白默片。所谓的默片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配乐配音，那么为了让这个电影有娱乐观赏的效果呢，在播放默片的时候，现场就有乐队演奏配乐，而且有一位辨识要负责讲解故事的剧情或现场配上口白。当年呢，古伦美雅为了《桃花泣血记》的上映，特别就邀请了詹天马用闽南语创作了电影同名主题歌的歌词，经由王云峰作曲，这样宣传之后呢，相当受到观众欢迎，而《桃花泣血记》这首歌曲就成为了台湾近代流行音乐的始祖。
恋爱无分，甲伊结成，最要紧是真情。
随后，台湾流行音乐市场就大开了，文化产品需求剧增，邓宇贤就这么进入了古伦美雅，与一批文化人士及歌手创造出一首首优秀的歌曲作品。
高速巴飞伊现代，最好自由的恋爱。
就像一只船在月夜里。
你知道，那些熟悉的歌声里，有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。你可能并不知道，另外一些并不久远的陌生音乐里，也有我们似曾相识的故乡的风景。来自宝岛的乐声，每期一个重量级音乐人，梳理台湾艺术音乐脉络，记录台湾音乐传统如何接驳现代，开创新风。台湾逢甲大学国文讲师查泰元主讲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音乐人生特别制作第二期，
歌谣动人心，邓雨贤。
莫提提起莫提更，心家的暗淡无人问，问家的未来怎判算，像月亮照残妆，起落落天起落光，看家己形影拖长长。
四月望雨。
1993年，凤飞飞曾经演唱一首闽南语流行歌，叫《四月望雨》，歌词里面描绘着邓雨贤的艺术历程。而《四月望雨》这首歌曲的名字啊，也来自于邓雨贤任职古伦美亚期间四首代表作品的第一个字：四季红、月夜愁、望春风、雨夜花。也正是邓雨贤有这些丰富的创作，被大众喜爱，获得广泛的重视及传播，在当时台湾乐坛呢，就成为了重要的人物，并且和苏童、王云峰、邱再福这些创作者被人称作台湾流行歌坛界的四大金刚。当时啊，台北著名的文化人周天旺接手了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文艺部，因为工作上经常要交际应酬啊，听到一位酒家女诉说沦落风尘的悲凄故事之后，当她与邓雨贤相识，发现邓雨贤曾与另一位作家廖汉成曾经创作一首叫做《春天》的儿歌，曲调呢短小好听，于是就拿来重新填词，把原本轻巧的童谣转为感人肺腑，表达酒家女无奈的写实写照，成为著名的歌曲《雨夜花》。这首《雨夜花》呢，增加了戏剧张力，情感更加深刻，于是呢，就被广为传唱，大受好评。邓雨贤与周天旺类似的合作经验，也反映在《月夜愁》这首歌曲上。这首歌曲的旋律啊，据说源自原住民平埔族传唱的歌谣，后来加拿大来台传教士马杰医师试着用这段歌谣改写成圣经诗歌。1933年，邓雨贤根据这段歌谣诗歌素材重新编曲创作，而周天旺呢，就将生活的所见啊，像台北街头那种失恋人落魄的心情呢，转化成简单易懂的闽南语歌词。就这样， 一首来自生活，也高于生活的《月夜愁》，就生动地展现出台北男女的都市人生。
心内真可以想不出一个人，怨叹月明，
著名的作词家李林秋也与邓雨贤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。古伦美雅靠着闽南语唱片获得利润后，就决心持续发展同类型的流行歌曲，于是委托李林秋作词，邓雨贤作曲，合作出一首表现少女思春情怀的《望春风》。
冬夜无伴小情的
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少女暗恋着少年，然后呢心里满满想的都是少年的身影，一点风吹草动就小鹿乱撞啊，心花怒放，很有那个西厢记崔莺莺的那种情景。公元2000年，台北市政府和联合报主办百年台湾十大金曲评选，望春风呢被乐坛人士及学者列为台湾代表歌曲的首位，同时也获得民众票选成为最受欢迎老歌的冠军。1937年，李林秋作词，邓雨贤谱曲的《四季红》问世。《四季红》这首高兴轻巧的歌曲脱胎于传统台湾车鼓对唱形式，搭配生动离俗方式的表演，还是最受大众喜闻乐见。四季红是由一男一女演唱，用四季的景态或植物譬喻两人的情愫，很有趣味。可是这么一首喜庆欢快的作品，在1945年台湾光复后，国民党政权行政当局却认为四季红的红政治不正确，所以下令说这首歌不能叫四季红了，把这个名称呢改成叫四季谣。一直到1987年，当局解除全岛戒严令后，才又改回四季红这个原本的名字。
全世界都能听到的旋律。
也正是在《四季红》发表后，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，勒令全台居民必须说日语、写日文、改日本名字。邓雨贤也被迫改名东田小雨，被要求写出一些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印制作品。此外，日军还擅自夺取邓雨贤的创作果实， 把《雨夜花》《望春风》《月夜愁》这样原本很优美的歌曲呢，就分别改填入像《荣誉的军夫》《大地在召唤》《军夫的妻子》这样具有侵略性质的日文歌词，曲风也变成杀气腾腾的进行曲。政治氛围的改变以及对日本刑警的不满，1939年8月，邓雨贤就决定向古伦美雅辞职不干，与妻子中友妹移居新竹琼林，一同在琼林公学校教书，再度回归小学老师的身份。1944年，由于肺病和心脏病，邓雨贤在竹东长春医院与世长辞，享年仅仅38岁。我前几年在北京潘家园买到几张塑料薄膜唱片，其中一张是中国唱片社于1980年出版，里面呢收录了刘庄编曲配器的小乐队合作《雨夜花》。1981年，北京举办台湾歌曲演唱会，其中中央歌剧院小乐队也演奏了赵德莲编曲配器的《望春风》，这也由中国唱片社出版成唱片了。可惜啊，在这个唱片封套上，这两首歌曲只被标记叫台湾民歌、台湾民谣，没有能看到邓雨贤的名字。但从这个唱片我们也可以发现，邓雨贤的作品已经成为台湾音乐成就的代表。2006年，德国唱片大厂 DG 为朗朗发行了《黄河之子》专辑，其中也收录了由萧台然改编的钢琴曲《望春风》。邓雨贤结束了短暂的生命，但是他的作品呢却永垂不朽，继续在全球各地被人传唱，也持续作为听觉的标签牢牢地粘贴在台湾人民的心底深处。
在台湾作家郭丽娟的《台湾的福斯特·邓雨贤》一文中，有这样一段文字：邓雨贤在1934年时，曾和当时也任职于古伦美亚唱片的陈君玉合作写过一首单丝调，发表后并未引起注意。3年后，古伦美亚唱片的老板博野正次郎因相当喜爱这首歌的旋律，就要求周天旺重填歌词，并将歌名改为《想要弹同调》。 但随战况越来越激烈，只好打消重新发表的计划。1993年，科艺百代唱片公司和歌手凤飞飞合作，计划制作一张具怀旧风格的台湾创作歌谣唱片。辗转寻访下，找到郑恒龙先生，郑先生也提供多年搜集的手稿，包括这首《想要弹同调》。2007年，上海的《外滩画报》杂志曾经就这个事情采访过凤飞飞，凤飞飞当时是这样回答的：我觉得自己有开发这一块历史资料的使命，我首先选的就是邓宇贤。在台湾歌谣的创作旅途当中，他可以称得上是先驱，但是他去世非常早。我找到他一首在1930年创作的歌曲，可惜一直没有人去唱。我拿那首歌做了专辑的名称，这首歌就是《想要弹同调》。
怎会？